诸位忍者，大家吉祥。我们听到刚刚这一首爱的这个传承的歌曲，感觉这一位罗宾汉先生呢，他写的歌曲很有深度他首先从孝开始写到延伸到利他最后是安乐有成就好像跟我们要求生净土很相应安乐国啊，安乐有成就，而且也让我们感受到老法师强调的整个世界的问题呈现出来呢，从相上看呢比较复杂，从个人的身心到家庭、社会团体，甚至国与国之间，非常复杂，从相上看很复杂，从根本上看呢，不复杂，就是人心的问题。但人心的问题只有一种方法可以解决，就是教育的。所以老法师有智慧他老人家一句话就把解决问题的方法讲清楚了问题的根源找到了就是东方忽略了儒释道的教育，西方忽略了宗教的教育。那只要能恢复，慢慢的问题都能改善，也不是很复杂，但是就要靠人的愿力了。所以老法师又有开解到，神爱世人，上帝爱世人，佛菩萨慈悲，这个对世间人来讲是抽象的那怎样才能感受到呢是所有接受圣贤佛菩萨神教诲的人要代表神，代表佛菩萨去爱世人所以是对整个神职人员对学圣教的人呢一种期许，像社会大众他才能相信不然他感觉抽象了所以老法师说年轻人发心把身体借给佛菩萨用，就是让我们呢能代表佛菩萨圣贤去爱世人，爱敬众人即是爱敬圣贤能通众人之智即是通圣贤之智。这个感应道交不可思议得到的加持力非常非常的大。我们看他的祖上，他的曾祖 的教诲，人生的意义啊，就是帮助别人。他的祖父、父亲的一生奉献，不求回报，真的有佛菩萨安排的味道啊！你看他的父亲到了台湾了，结果他呢，他有传承，他也佛菩萨安排，他也是曾经到好莱坞啊，你看这是艺人。算是最高的一个追求的地方了。最后他明白了，那不是人生的意义啊，要归于很淳朴，写出这种可以唤醒心灵的歌曲啊。那他父亲是医学界的天使啊，那他也是这个演艺圈的天使了啊，说不定哪一天我们办课程呢、啊，也请他来一起参与一下，这个说不定啊，大家的这种心愿呢，会交汇在一起，所以我们有信心啊，虚空非大，心王为大，金刚非坚，愿力最坚，那么很抱歉啊，今天课程提早，因为，承德汉学院这边呢，刚好还要去应对一个缘分，所以稍微提早一下，向大家说明致歉一下。好，我们接下来请
好，我
学
们
长来分享。
好，谢谢法师。首先有请程烨学长。
法师好，家人们好。学生先给法师和家人们先汇报一下，就是学生的一些习气毛病。然后再请教一下法师和家人们一些问题，就是学生现在还是会看别人的过失，然后心里面有时候也会有对立，然后的话会要求别人，会要到，就是像之前那个进程说的一样，就觉得说怎么都学了还这个样子，但其实自己也没有做好啦，但是就会有这样对别人会有这样的一个要求，然后有时候自己会觉得很怯懦，没有力量，没有信心这样子，然后有时候就会情执比较重还。觉得自己情执比较重，然后还会傲慢，就习气挺多的，好像，就关照到的就暂时有这些。那其实还有很多是自己忽略掉的。那其实这几年的话，自己在对治习气好像也没有很特别的说去对治，就是一般上是靠念佛、听经，然后去做一些事情来辅助烦恼习气，然后特别是在境界当中，我觉得就会，就是在境界中返回来的那个改的就会比较快一点感觉。然后念佛的时候就会更关照得到很细微的一些习气毛病，就靠念佛的时候，然后的话就是学生下面给法师和家人们请教一些问题。第一个就是小时候嘛，就是还算挺乖的，让爸妈还挺放心。但是到读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叛逆了，就不听话嘛，然后就会对于父母就会有怨恨，然后那时候的话会顶嘴跟我妈妈，但是自己顶完嘴的时候也挺难受的，特别是看妈妈就是，她。就是，默默地转个身嘛，然后都不说话的时候，那个时候就会很难受，然后自己也会觉得不敢这样子，但是那个时候就是感觉一直就活不下来，就一直会这样子。然后后面学习传统文化之后嘛，就开始就去了解爸妈的一个成长环境，然后呢就自己开始忏悔，然后就是去就体会到爸妈。
给我们的那份爱嘛，然后就自己就慢慢的就转过来了。然后现在就是因为自己一直没有结婚，然后的话就这件事情爸妈心里面一直都过不去，觉得就他们挺担忧的。然后现在就是在跟他们沟通的时候就经常在这个点上就会卡住了。一开始的话前面一两年就是经常跟爸妈说到这个点就会跟他们撒撒娇，然后就或者转移话题之类的，就这样子就自己过去了，他们心就更就是暂时的心就会更开心起来就过了。但是这一两年就是就他们开始有点免疫了对这个方式，就不再那个但是的话现在就是因为自己现在其实离家挺近的，但是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自己也不敢经常回家，因为怕村里面人会说会问，然后他们心里会难受。学生就想请教法师和家人们，这样子学生该怎么去安父母的心？这是一个问题，然后还有个是，就是一开始学生是关于学习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一开始学习的话是学做孩子一生的贵人，那个时候也没有学得很深或者很透，就是很透，然后就换成幸福人生讲座。幸福人生讲座在学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感觉自己是在扶烦恼，然后的话在带孩子的时候包括就是会有用得上，就挺受益的，但觉得还是没有学得很透彻的那种。然后去年的话又换成那个换成将菩提心灌注在整个生命当中，就学到大概在我们开班之前。但在学菩提心灌注在整个生命当中的时候就感觉学得不是很踏实自己心里面，然后学生就想请教一下法师，我现在是不是可以换成细讲弟子规，或者再去学幸福人生讲座。这是第二个问题。然后第三个问题还想请教一下法师，像之前法师有提到一门深入禅师熏修和深入经藏，还有一句金句通信德，还有跟扎根之间嘛，这几个的一个关系，想请教一下法师和家人们。谢谢法师。
好，谢谢陈烨的分享。好，刚刚他一开始呢提到毛病习气，这个每一个人都有佛在经上讲的四大烦恼常相随我见我爱 我爱就是我贪啊，我慢傲慢啊，我痴啊，这个是累劫轮回啊，我们啊在六道轮转的人都有的。现在重要的是呢，我们承不承认？那承认了，那就打破自欺了；那不承认才麻烦。啊，我们就会面对它，面对才能处理，才能解决。好，那我们又学经教了。啊，比方说我们还看了《达摩祖师传》，我们就要理体会到了。啊，恶主慧可问达摩祖师，他心不安。啊，达摩祖师说：“将心拿来，老身帮你安。”啊，他说：“密心了不可得。”这一句话呢，就跟《大乘起信论》讲的“不觉本无”，它是虚妄的。你看，找不到真的东西是随时在呀、啊，这刹那生灭，前一秒还在笑呢，后一秒听到一个消息哭了，这变化无常啊！那它既然是虚妄的。那要放下它呢？不难，只要你肯放。哦，它是烦恼贼啊，做贼都心虚，它是虚的。哦，正念现前，邪念就只污染不上了，它是虚的，它是妄的。哦，所以提起正念呢，重要。那人要在境界当中提起正念，是他平常要下功夫。平常妄念纷飞，突然要念佛啊，怕力道不够。平常都念佛，都在读经听经的时间呢，不少，都在下功夫。你真正遇到人事境缘了，正念就比较容易提起来，啊，就跟我们说的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啊，这个一时啊，当然最重要的临终啊，还有遇到境界的时候啊，就看看我们平常下的功夫怎么样了，啊，自己可以检查检查。好，好，那明白了，不觉本无啊，我们就不会把它当真。你越把它当真，它越干扰你。你觉得它虚妄的，啊，你正气一提起来，它根本污染不上。那现在怕什么呢？想要对治烦恼啊，叫欲去烦恼啊，欲治烦恼，去意天良啊，就啊，比方说本来这个要去傲慢啊，傲慢还没去掉啊，自责又来了。哎呀，我怎么又见人家过了？然后又沮丧两天，啊，这本来是要对治烦恼，越治烦恼越多。所以重要的不是要提起另外的自责烦恼，啊，应该是当下正念提起来就好。啊，万德洪明啊，能灭众罪，大家真的要去体会啊， 这真的是六字统摄万法。我们应该读过一些经哈，比方说《金刚经》说：“云何应住？应云何住？啊，云何降伏其心？”整部《地藏经》就是在教我们，啊，心要住在哪里？啊，要怎么降伏妄心？那《金刚经》也有几千字啊，那得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呢，要应无所住哦。好，那假如用念佛法门呢，云何应住啊？南无阿弥陀佛。云何降伏其心？南无阿弥陀佛。哇，那《金刚经》具体要落实了，你看佛号里面有没有《金刚经》啊？啊，十三业道经，昼夜常念思维，观察善法，令诸善法念念增长，不容毫分不善见杂。那怎样才能达到？常念思维观察，不容毫分不善见杂。那念佛字句分明，不怀疑，不间断，不夹杂，十三业道经落实了。你每一部经真正要做要落实，六字统摄万法。假如念佛能得力了，那一切境界都能调伏。哎，现在啊，又有可能念不住啊，念不住啊，一来啊，要多念，多念呢、啊，设佛功德为自己功德，多念，称名即是玉光时，佛光。会铸造诸佛，会护念消我们的业障，我们业力太大了。再来还可以啊，用相应的法来对治这个习气啊，比方说六度都是对治习气的，所以六度是度自己，布施对治悭贪，持戒对治恶业啊、哦。比方说，我们见人家过啊，这个是嗔恨、傲慢啊，忍辱对治嗔恨、傲慢，精进对治懈怠啊、哦。那这个就有相应的对治方法了。那比方说见人家过，那我们假如能凡人见人恶即念行，这个傲慢就不会相续了。哎，他的这个问题我或多或少也有啊，那就不好意思了，甚至感谢他提醒我还有，这个叫习人啊，所有的人都是老师，都是来提醒成就我的啊，我感谢他的提醒，就不会见他过了啊。你真的感谢他提醒，你真的改过来了，你就正己化人了，他也受你影响啊。舜王就是最好的榜样，他的父亲、他的后母坏到要害死他，但是他都没见他们过，他觉得我做的还不够好，就全家就转了。那舜何人也？禹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哎呦，这个志气哈、哦！ 大家注意哦，这一句话是颜回夫子说的，所以他学得很好啊。修行要有志气哦。再来，我们看六祖大师学得很好哦。六祖大师一见五祖，啊，五祖问他：“你来做什么？”“我来求做佛。”都很有志气啊。这是我们的学处啊。圣王做得到，圣与贤可循志。弟子规这些经句背后的心境我们要到位。物之报，物之气，人很多的烦恼都是对自己没信心。然后一下子就退得很厉害。信为道源功德母。不怀疑佛讲的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要信佛，要信自己有佛性。老法师也曾经遇到一位同修，说他很难不见别人过。那老法师说：“你真的想改吗？”然后这一位同学说：“真的，我很想改。”老法师说：“你真想改，我才讲哦。”陈烨，你真想改，那我再把老和尚讲的跟你讲啊。
慧法师，学生真想改。
好，谢谢。那老法师就说了：“你从今天开始，见到任何人的过。”就对自己讲，是我做的不够好，还不能感动他。你这个念头一转，你就不会去见人家过了，你就变成每个人都变成鞭策你的力量了。所以老和尚啊，真的是给我们讲的圆满，也做得很圆满了，表演很圆满，就看我们肯不肯学呀。包含刚刚陈烨说的，他都学了很久了。其实我们要知道烦恼的根在哪，根在我啊。我觉得他学很久了。因为有我啊，就有我的感受。我不高兴了，跟他对立了。可是假如把这个我放淡，于诸众生视若自己。那我们想一想，设身处地一下，一个学很久的人又越学越执着了，你还会跟他生气？你替他着急呀。学很久学偏了，学很久表错法，偏了他自己不得受用，表错法他要负因果责任的。多少人因为他表错法而误会佛法，他都有因果责任那我们假如站在这个角度，那就全力看怎么去感化他，怎么去提醒他，而不是在我们的这种对立的情绪里面。所以忍辱里面有一个慈忍慈悲啊，为他想所以学越久的人学不进去，比没学的人更可怜啊，他负的因果可重了。所以身心因果的人不可能怨人只想着怎么让他赶快回头，不忍心看他继续造业。那真的他不听你的呢？不听你的，你可以观察他听谁的。 总有善巧方便。哎，什么方法都用尽了，目前还没方法，没关系，纯是一颗利益他的心，念佛给他回向，都会有感应的。其实我们容易相信自己的感受跟看法，不容易相信佛菩萨同体他悲啊。其实眼前有烦恼的人都是还没有完全信佛，完全信佛了不会有烦恼。但是也不容易啊！你看老法师受了具足戒，回去感谢老师，李老在慈光图书馆门前，老人师父上人还没有走近，远远的，李老就把手举起来，你要信佛啊，你要信佛啊！老人家听了都认了。啊，他都已经出家两年，又讲经两年了，怎么老师还叫他要信佛？哦，后来让他坐下来，慢慢跟他讲，很多老和尚都出家了几十年，还没有信佛。所以我们还是比较习惯的顺着自己的想法，所以要定下心来。哎，有佛法就有办法，那怎么办？要用佛法来思维啊！好，我们待会解答他的问题啊，大家一起用佛法来思维。其实啊，你们自己静下心来，这些问题都能解答。你们现在有依赖了，哦，反正这个大家庭可以问啊。你们命比我好啊，我以前没人问啊。哎，都是自己听经听经，哎，听明听了想通了。啊，他有。回想到自己的一生啊，小时候挺乖的，那后来到了这个十几岁呀，啊，有点叛逆，啊，这个叛逆啊也是因缘生，啊，也啊，比方说可能过去生有这个种子，啊，或者这一生也受到环境影响。啊，这些种种因素啊，都有，或者父母呢，他们也没有学过传统文化，他们虽然爱我们，但是有一些做法可能度上呢也没有掌握好，造成我们的不认可，这些东西都会积压在心里面。哎，有因呢，遇到缘会起现行，一切事都离不开因缘果。那我刚刚听他分享啊，我觉得这个福建的女子啊，有一点很好，啊，面对家人呢，啊，有脾气的，他们就不讲话，啊，转头啊不讲话，他不会骂，啊，我现在不知道目前福建的女子怎么样了啊，我这个我母亲那一代啊。说是女子去回嘴啊，去骂人的很少很少，有传统承传，但柔弱胜刚强，你看都不回嘴，默默的转个头，流两滴眼泪，子女自己良心啊也会起来。好，那他现在谈的这个问题啊，确实是很现实的。男大当婚呢，女大当嫁，这个事啊， 纵使是修行人呢，也是这个道理啊。我们老祖先是通达人性的，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呢。所以印光祖师也提醒，女子假如不是下定决心，你那个决心很坚定，完全不会动摇啊，情执不会起作用，那可以不结婚，不然呢，还是早点结婚好。当然这个早啊，大家不要误会了啊。你还是心智要成熟啊，然后不要拖得太晚，你拖得太晚了，你找对象不容易了，这也是有时节因缘的。所以这个里面印祖是怎么考虑的，大家自己要去体会啊。那父母担忧了，当然我们当子女的也会很难受，可是啊，不能逃避事情啊。你以为你不回家你父母就好受了啊？母子连心了。那首先呢，你要跟父母，外在压力归外在压力啊，你们父子有亲有没有通畅很重要。像我以前二十多岁的时候，我是长孙呢，每一次见到我爷爷了，我爷爷就不理我，哇你看这多厉害，不理我威力很大的哈，就一句话都不讲，那个比骂我还厉害啊。一句话都不讲啊，那我就知道他的意思了啊。然后我就跟爷爷说了，爷爷我很用心在找啊，我爷爷眼睛就亮了啊，就接着听我讲了。那个他直面沟通嘛，我们现在面对这个人世间，我们又没有私心在里面，有什么事情不能好好谈？除非你自己本身你有执着了，你有害怕了，你有种种这些烦恼的心念了，你就不能非常真诚的去应对。所以问题都不在境界，都在我们自己的心念上啊。我就跟我爷爷讲了，这可是大事啊！啊，这个找不对了，拜三代啊，找对了才能旺三代。我爷爷一听非常有道理，你好好找，那不就是面对了吗？但你要了解啊，每一个人在每一个阶段，他特别在乎的事不一定一样啊。现在他最在乎的就是我这个孙子找对象，但是我爷爷一生捕鱼啊，而且都是我们那个地区捕最多的，杀业重啊，重罪轻报，后来中风了。那这个时候他最在乎的是他的身体了，结婚的事他没有再跟我提了。当然每一个人家庭不一样，那你业总会现前，所以谨防业力发动。那爷爷对承德的影响非常非常大 啊，我爷爷很有志气呀、啊，那不识字啊，但是他希望他的孩子读书，他觉得他没读书是他人生很大的遗憾，所以一个渔村呢、啊，哎，居然后代啊，他五个孩子，一个读到博士，三个大学毕业。啊，一个高中毕业，在那个年代啊，我们家算在我们那个渔村最特别的，所以没有爷爷当初的决定，就没有我们后代子孙呢，所以很感他的恩呢。啊，我们这些弘法的功德都回向给他。哎，后来临终，在佛号声中走啊，哦，然后到出殡。前后十天，每一天都很多净宗学会来念佛，我们也很感恩呢。那佛号都没有断呢，非常殊胜呢。哦，所以也是去面对它，并没有逃避它，而且呀、啊，父母。为什么要你结婚？你不能着相啊！啊，你着了相就觉得父母逼你啊。你感受到他们的心，他是担心你没有伴呢、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听东西会听得太表面了，看东西看得太表面了。你假如说爸妈，你希望我结婚呢、啊，都是为我一生着想，怕我以后没有伴。哇，你父母一听啊，眼泪都流下来。哎呀，我的孩子终于理解我了。而且你了解了，啊，你有表达，哎，这会认真找。再来呢，你要造缘。哎，让他了解你现在所处的环境，还有你的同事。他假如了解这些同事啊，虽然不是亲人，甚是亲人，会互相照顾。那他很信任这些人，他就不担心你的未来啊。再来啊，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啊？去年还是前去年呢，离婚率啊四成呢、啊，有一些地区飙到七成呢、啊，超过七成。哎，这些都是呈现在我们面前了、啊。哦，你看那个因为感情互相伤害的故事不少啊。其实大家看到这个都可以应这个机啊，来让家里的人考虑，这个有时候还要因缘成熟啊，这个可急不来啊。但是你不要带着好像要说服父母的心啊，心都要用对啊，都要平常心啊，你才能把事做好啊。你有控制有要求啊，好东西都被我们用坏了，心态对了，什么东西都可以，无有一法不是佛法，随缘妙用。好，再来啊，真的，你还是得结婚，你父母才会安心啊，这是最后了啊。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只要你不是自私自利，都是有求必应。这千处祈求千处应啊！观世音菩萨，你要求子得子啊，你要找对象也可以找他老人家啊。但有一个前提啊，要学释迦牟尼佛，你的一生佛菩萨安排。
但是大家不要着相啊。哎，这句话大家要听全部啊，你不能只听到佛菩萨安排。你不牺牲奉献，那佛菩萨怎么安排啊？啊，我们现在脑子里都是烦恼，佛菩萨怎么加持你啊？加持不上啊。所以要感应，首先要改性格。性格都是逃避的，像闷葫芦一样，也不沟通，也不请教。啊，像我们陈业就不错啊，他会提出来探讨。那闷着闷着，你说佛菩萨加持你咋加持啊？不止佛菩萨加持不了了，旁边魔很多，因为你现在在护持正法、啊。他刚好找不到机会，哎呀，这个人生烦恼了，赶快借着他障碍佛法。那魔也很厉害啊，他会找机会啊，所以佛菩萨跟魔抢人啊。你看一个讲课的人，一起明文利养心，魔得其便啊，他就越讲越狂妄了。那个不只是他的习气啊，但外面有很多看不到的助缘啊。啊、哦、所以很多人在传统文化的团队，哎，他觉得有烦恼啊，有一些人事环境他看了也是比较不能接受，哎，离开了。离开就比较好嘛，这个也要慎重哦。有时候一离开啊，那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环境，一下子，他那个出发心就不容易守了。哦，传统文化团队啊，毕竟都是成年学的，都有存在问题呀。啊，包含我自己也很多习气要对治的，啊，带领的团体都一样啊，啊，那但是团体啊就要能讲真话，啊，不然团体太压抑了，那压抑的环境，人的身心撑到一定的程度啊，受不了。会离开的啊，假如是有一些不足，但毕竟都还在学习啊，我们能够看优点啊，然后不足的我们去护持啊，只看对方的优点，不看对方的缺点。人与人是这样啊，人与团体也是这样啊，人不会吃亏的。团体里有不足啊，你都尽力，哎，尽了力了，领导还误会你，都不是坏事，消业障，心用对了，功不唐捐，最后他赶我走，哎，你心用对了，他赶你走，你会有更殊胜的因缘。要信佛啊，不要着相啊。哦，那大家一定啊要更敏锐，一个念头所产生的影响还是非常大。那佛菩萨安排，前提是学释迦牟尼佛，这个也不要着相。学释迦牟尼佛是学他的精神，就不再为自己了，你为自己就是业力啊，随业流转啊，你该欠谁还得到哪谁家去还债啊，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啊，人生就是这个事而已啊， 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一影一着，莫非前定。这都是过去生种的因。可是你发的是愿力啊，那不一样了。你愿先起来了，那善的缘可以护持你的缘就先成就了嘛。因为缘分也是感召来的。哦，你比方说你在传统文化的领域跟在世间的领域，你面对的人就不一样了，这个就是自己决定的。但这个愿发了不能退哦。其实哪要退到哪啊？能退吗？咋退啊？退不就是轮回？不然要退去哪啊？咬紧牙关，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此生正无量寿，这才有意义啊。哎，你说结婚了，那怎么办呢？结了婚当妈妈就是菩萨道啊，不然太太这个名字怎么来的？你要没有为自己啊，我教出一个现代范仲淹来，那以此功德回向，决定往生极乐世界，也没有障碍啊。所以最重要的是无私无我，要效法习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你当个妈妈也要我将无我，教出个范仲淹来，少成若天性啊，看你要不要教而已啊。好。最后啊，大家要相信佛菩萨有圆满的智慧。你假如相信了你就跟佛菩萨讲我这一生呢学释迦牟尼佛，为佛法，为众生我到底适合结婚还是不适合结婚你们老人家看着办假如我适合结婚，再请你们加持一个好的姻缘组个佛化家庭假如不适合了那我也会安住当下好好做，那佛菩萨会加持假如你不适合了，慢慢慢慢可能你的父母会有一些缘能够转变他们的心态再来啊，你要做出贡献来啊！你看我走这条路，我是长子独子又是长孙，我的家族的人从来没跟我谈过婚姻问题。为什么？他们不好意思跟我谈这个因为谈那个叫儿女事情。我们现在干的这个是民族文化的承传因为我的长辈都当老师的多他们觉得这个是当老师应该做的都不好意思跟我提以前看电影我记得有一句话，国家安危之际岂可言儿女私情，是吧所以就这样顺着，我也没有刻意去烦恼这些事情我也没有动一个念头我到底结不结婚了没有时间起这些念头，每天有干不完的事所以不能太闲不要胡思乱想，想清楚了今天用经教想明白了，就安下心去做了你不要一件事情 常常在那里绕啊，在那里担忧啊，这个在耗自己的精神福报，那不是打很多妄想，好多事要做啊。啊，再来呢，你学什么东西啊，我们四依法讲到一了义不依不了义，就是你学了能得利啊，那个是对你比较了义。尤其啊，最好呢，你学的东西跟你现在的生活工作比较相应啊，应该讲了，每一部经啊都跟生活工作相应。可是问题是我们有时候没有办法一听就拉到生活工作来，那你看哪一套碟让你听了之后可以比较跟生活工作处事待人密切结合，这样你可能就比较受用。所以为什么要因材施教，就是这个道理。好，你最后说扎根呢，跟一门深入这一些关系，我曾经跟大家聊到哈，从理上讲，不离心性，所以大家要去体会扎根为的是什么，一门深入为的是什么。扎根不就是为了得清净心吗？那一门深入呢？不就是也是为了恢复真心呢？那为什么要一门？你学太杂了，你深入不了啊，就变学知识了。这是心性之学，不是学知识。那一门深入，怎么深入？你每天听就深入了。你要依照这一门的教诲去落实，解行相应，放下习气才能深入。大家要知道啊，真心在哪？无处不在。现在为什么不能起作用？但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所以扎根是为了放下分别执着，一门深入也是为了放下分别执着，它是透过一门或者透过一部经的教诲，让我们把贪嗔痴慢疑这些习气放下。不知道这样回答有没有回答了陈烨的问题。那因为你这一门假如是大乘经典，那你先要有做人的基础，所以扎三根是做是基础啊，然后之后再一门。那事实上下的功夫都一样了，都是习灭贪嗔痴慢疑啊，勤修戒定慧了，得清净心重要。好。哎，时间过得很快啊，我们先休息一下啊。好，阿弥陀佛。